那谈生意，那谈生意有时候是他口腔自己破了，啊，然后那个枫叶场所的女孩子就是抽烟，就是替客人点烟，然后就是说他自己就是烟拿起来，然后点烟吸一口啊，然后呢吸一口之后，然后着了啊，然后才给客人接着吸。这个在这个那个娱乐场所是算很普遍的一个礼节，甚至是一种服务。那他刚好是口腔破，并不是说唾液，据我所了解的这个常识，并不是说口腔这个唾液绝对不会传染，并不是的。就是说如果你刚好口腔破的话，它还是会传染，还是会传染。也就这样的情形，他这样吸，他也被感染了。那这个是不是很冤枉？他其实他辛苦赚钱，一个月只赚老板2万块、3万块而已啊。那么陪着总经理就是去谈生意，帮他拿提包吧，帮他提这个皮包吧。那这样他也被感染了，所以这个也是很冤枉。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就是对于社会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衡量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但是要同情别人。事实上那一些是很无辜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一类的情啊，比如说还有输血，有些他是输血，他急救，现在当然这一些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比较得到改善了。有些比如说你生病了，那你发生车祸突然间去啊，哦对了，医生也经常因为病人有血啊，他流血急救，但是他刚好，你怎么知道那个满脸是血满身是血的那个人没有艾滋病呢？你不晓得啊，但是他马上去急救啊，赶快包扎，可是他的手掌刚好有什么有割伤，就这样在跟他救治当中抱来抱去的，他也感染到艾滋病。所以这样的医生可不可怜？也是可怜呢。那有些病人他去就是被人家输血，因为急需要血嘛，那现在刚好医院刚好有时候刚好没有他需要的那一种什么他的那一种血液，好，现场看医生护士或者是哪一个人刚好，或者是有我们台大院有一些血牛，可能他们都有经过检验，是应该是有了，但是早期的时候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形。早期我们在这个这个血液有没有检查有没有艾滋病，并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那么严谨。所以这样的情形他输血啊，然后就那个血库里面有一些血液就跟他输血，那输血那这样他就感染艾滋病了。那感染艾滋病为什么即使你现在已经预防了，可是现在在发作的那些艾滋病人，他并不是最近被感染，他被感染期他潜伏期有10年了，他可能是10年前输血的时候被感染的，也可能是5年前那个时候艾滋病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出来公开讨论，或者说就大大的这个就是说宣导来预防。那他看他可能是5年前被感染的，那他纯粹就是因为去医院治病，那就是这样哦，输血感染的。那有些人好好的，那好好的就医疗人员由于疏忽了，他刚才用那一个针跟人家打预防针，然后用那个针继续跟另外一个人打预防针，前面那一个人刚好有艾滋病，那这样就感染到了，第二个就感染到了，那这样也是很冤枉啊、哦。所以他是一个就是说应该值得同情的病。那我是说所有这一些都有带有甚至一种冥冥之中有一些福祸吉凶未卜的情况存在吧。那像这样的情形，所有以上这一种疾病或者突然之间的心肌梗塞，或者说去检查一觉得身体不太好去检查已经癌症第二期了，或者有的癌症末期了，那么乃至于说这个闲暇无事家中坐，那么祸从天上降，像这类的事情永远永远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吗？我想不是这样的。那么人当你要离开人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会醒悟说啊，原来红尘的一切是一场梦啊！当我闭起眼睛想我就要离开人间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所谓的现代化，所谓的什么文化，所谓的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主义，什么样的呼吁，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责任，其实都是骗人的。我所谓的骗人不是指恶意那种骗，我所谓的骗人是指诸法万物在骗我们，虚幻的现象在欺骗我们。因为大家都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在生活着，我们久而久之以为这样是应该的生活方式，我们缺少内省，缺少反省，反省到说 我自己应该怎么办。我们都是一直跟着社会在跑，跟着凡夫一窝蜂的在往时代一直在跑，我们缺少内省，缺少自觉了。而有一天当你面临，你在想人生是什么，我最想要的是什么，那么过去所追求的所计较的那一些其实啊是一场空，也是一场梦，而且自己也是陷入一场大骗局里面。而这个大骗局是自然宇宙给我们的骗，不是人家骗你的，是整个人类的工业骗你的，你被整个人类的工业所骗了，你没有察觉。所以人呢、啊，或者说我，所以我因为很透彻的看穿人间的一切事情都是人为的，都是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都是不长久，最后终没办法被自己带走。而到底要怎么样，要什么样的情形才会知道呢？你要闭起眼睛，门通通关起来，电灯关掉了，闭着眼睛想一想，闭起眼睛在黑暗之中，或者到自己单独一个人走到山上，黑夜的时候到山上大石头的上面坐着打坐，想一想，你才知道原来啊，都市的生活，所谓现代文明的生活，原来是相当的吊诡，相当的虚伪。那个时候你才会想面临自己的内心，想到说生命到底是什么，自己要何去何从，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反省方向的重新调整。那么上次由于对这一方面经历了十番百番千次的观察反省检讨，而决定走修行的路，就是呢，在责任义务之余，在行所应行受所应受之余，那么就是圣默然，好好的止息呀、啊，止息，止息就是默然，止息什么？止息身与业，身与意三业，止息意业的冲动，止息念头的冲动，止息口业的冲动，一切语言的冲动，止息一切身体行为的冲动，那么好好的张扬自己的道业啊，那么啊、哦，就好像坊间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我的家乡不是在这里，我的故乡不是这里，我的家不是在这里，那不晓得是谁啊，林强唱的是不是啊？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是的，这里这个人间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这一些虚伪的东西，没有这些有违法的东西，是毕竟清净常极乐土。那么我也想随时都有心理准备要回去老家，回去那个地方，所以对人间的这一切事情随顺因缘无挂碍了，随顺因缘，多做一些好事，多做一些，多累积一些功德吧，多做一些好事，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心态。那我是奉劝各位，如果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要念佛，来念佛，念佛。那么以上是总说啊、哦，总说，总说的意思就是说，直接把自己内心觉得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最精要的先说完啊、哦，然后，上次打坐一下，然后再说次要的。在所谓次要的不是不重要，次要是指说总说之后，然后讲一些比较具体的，做人要怎么修行，或者做人要怎么念佛，包括在这里面啊、等一下再继续讲。 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些是指总纲领，总纲领。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讲一些，就是说除了纲领以外，那具体要怎么做，具体要怎么做。不管无论你是修禅或者是念佛，那么都没办法违背我等一下所要说的这个次第。这个次第就是四个阶段，总共就是真心呢、执心、一心、无心，这四心的这个阶段跟次第。那关于这个，上次以前在龙翠馆应该有讲过，有讲过。那重点是在有没有真的去实践。为什么有些人他修行，他想修行，为什么修了很久没有成就？因为他没有去实践，他没有去实践，或者说他去实践一曝十寒，他没有好好的实践，锲而不舍的实践。所以就好像说烧开水，为什么他烧了两天水没有开？那个脑筋急转弯了啊！为什么烧了很久他没有水没有开？因为他没有开火嘛。他火没有开，那为什么烧了很久没有水没有开？他没有开火嘛。那现实的情形，上次认为说，也许就是说哈，除了没有开火以外，或者是说你就是有开火，但是火力很小，你就用一根蜡烛想哈，想煮一缸水，当然水不会开。或者你火力虽然很强，但是一曝十寒，烧一烧啊，然后烧一分钟就关起来一天，好，明天早上六点起床，好，再打开一分钟，还又关掉，这样水怎么能够开呢？也是一样不会开，所以要持续的，要持续的。如果能够持续的，那么无论是修禅或者是修净土，都会成就，就会了半道业。那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次第，这四个次第是上师把很多修行的原则把它集中起来，简化为浓缩为四项要领。第一个就是真心嘛，我们跟谁相处都要真心，真心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你真的这样想才这样讲，你如果不是真的这样想，你就不要这样讲。你做什么要表里如一，而且心口相应，要要求自己这样。要么我就是沉默，我宁愿让人家讲说我这个人哦，我们台语讲就是说“没吹灰了”，啊，没关系，我们就是没有口才，口才不好，我们就很木讷。以真正有修行的人绝对不会嫌弃这样的人，反而喜欢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不会饶舌，不会巧言令色。那如果你有讲，一定要很真。天下最贵是真情，不要跟人家虚以委蛇。也不要跟人家虚情假意，很真，这个人格气特质要培养起来。那你们会想，那这样跟念佛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呀、啊。佛有说啊，少福德因缘呢、啊，少福德因缘呢、啊，不能得生彼国啊。那你会想，可是上次你刚才不是讲吗？自心心的欲生我国，即得往生吗？是没有错。但问题是，你如果真正自心心的欲生彼国的人，你怎么会欺骗众生呢？因为自心心的欲生净土，那个应该是更高难度了。那是决定看破红尘，这不是我的家。他想他的理想不是建立在人间，他想往生净土。这样的人他没有必要骗人啊。所以真心应该是比。以真心应该是比较低的原则啊，或者说比较基本的原则而已，而自心心的欲生彼国，那个是更高难度的，更难度更高的。那你如果没有从福德培养，你没有从布施忍辱，那么持戒，你没有从这些做起的话，你怎么能够升起对如来弥陀的赞叹跟信心呢？对，所以佛经他这样讲没有矛盾。就一定要真心，你真心会增长智慧，真心也会增长福报，真心也会增长善知识因缘。要真心，很真，要么就不要讲，要讲就要讲真的。哦，这个，也等于是我们佛教所说的不妄语啊，如实而谈，如实而言。 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修行人假如不争，那真的是很，真的是入宝山空手而归啊！你不争怎么能够修行呢？你不争怎么有办法议论第一圣呢？议论最上圣呢？议论第一义呢？没办法，一定要真心。第二个就是执心，执心比真心更不容易啊！哎，执心呢？执心就是什么？第一步是啊，唔惊得失人啊，就是这样直直的说了。就是直直的说，哎，不要发脾气的，但就直直的说，哎，我心里想着，我就直直跟你说，哎，我就直直跟你说，哎，嗯，很直心的，那也不怕你冤枉，也不怕你误解，也不怕你东想西想，但是我就把我的心里的话，我就直接跟你讲，比如说我有一个疑惑，我对你不了解，好，那我就直直的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不要生气就好了。我说你好像看我们不顺眼，是不是？那你就说，哎，你就直直的问，直直的问。那如果你看我不顺眼，没关系啊，我改进。啊，如果你看我不顺眼，那不然以后我们不要往来，很直直的问。哎呀，你问说，哎，我看你怎么这个讲话前后矛盾哦。你虽然说这句话叫我相信你，可是我很难相信。你就直直的问，为什么会这样？直直的。那如果不然的话，你就沉默。如果你认为说你的直会让人家打你，好，那你就不要说。但是原则上，尽量要直心，啊、哦。那当然，上次所说的是指，特别是修行团体里面，大家共住同修道友里面。如果你是在外面商场上，恐怕不在直线。上次也没有禁锢你说，你一定要到对社会的人一定通通要用直心的，因为直心有时候哈。执行有时候头上会长包啊，人家就会敲你打你啊，因为社会的风险是这样，但是至少在修行团体，至少你对同修道友应该执心，只有执心，大家心才会越来越近。你对人家不执心，你以为哦对方很喜欢你，其实对方也会感觉你对他不执心，他也是跟你这样虚以为，那这样彼此都在哦做表面的接触而已啊。没有做身心的沟通，这样情不会生，情不会生，而且啊，大家彼此了解相当有限，那也枉费啊同修的因缘了。同修本来就应该互相切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很好的机会啊。同修对你而言就是一面镜子，你从同修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贪嗔痴。你从同修的直言当中，你也可以得到智慧的启发。那如果你不直心，他自然而然也不敢对你直心，那你枉费有同修之谊。我想夫妻更是这样的情形啊，夫妻、同修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也好像这他们的姻缘，就某个角度上来讲，也像是夫妻，是很亲切的啊，一样是很亲切的。五伦嘛，师生啊，朋友啊，夫妻啦，哦，这个就是说主管跟部署啦，这一些都是，或者这一些都是很亲的，都应经常接触，都应该要直心的。兄弟啦，这一些都应该直心嘛，直接讲嘛。那你态度可以婉转，可是你意见你要如实表达出来，这直心。直心的人没有挂碍，直心的人呢、啊，比较有善知识的因缘，直心的人也比较有福报，也比较能够得到龙天的护法。直心，为什么直心没有挂碍？直心的他没有心事，他直接讲了，没有心事了，没有心事。我们刚才讲真心，真心是指心呢、啊，是指对内的，对自己的，就是表显在内的。直心是比较强调你对别人的时候你要直，要直，那直你不要鲁莽就好了，但是你要很诚恳很直心的，哦，那这个是直心会使人家没有挂碍，那同时直心也会使人家慢慢了解他自己，慢慢了解自己，慢慢了解自己。你不直的时候，你经常迂回讲话，经常用迂回的，或者经常不敢表白你的心情，这样慢慢的你也不太了解你自己。人需要 直接跟人家讲，在讲当中来整理自己的思绪，在讲当中来慢慢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如果你没有执行，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不了解，别人也不了解你，甚至于别人会用一种表象来了解你，来认识你。久而久之，你误以为别人所了解的你，那个就是你。你们听懂这一句话意思吧？我打个比方来，我用一个举例啊，譬如说你本来你这个这个就是说我举一个比较妥切的例子哈。好，譬如说本来你经常皱眉头，那经常生气啊，那然后呢，因为别人不敢跟你讲真话，那你也没跟人家讲真话，别人也不敢跟你讲真话，因为你都是跟人家虚以为，所以别人有话他也不太敢跟你直接讲，那所以你很脾气不好，人家就常常跟你讲说你很性格，你这个很性格，很性格，而且你在发脾气的时候很漂亮。好，人家就是这样讲，久而久之，很多人都这样跟你讲，你以为你真的很漂亮，你也以为你真的这样很性格，所以你的老毛病就是一直换。你就是因为久而久之，你也不了解你自己了，因为你会用别人对你的评价来认识你自己，所以这样害了自己，所以要执心。甚至有时候要进一步请求同修道友说，我如果有什么缺点，你要坦白告诉我。所谓朋友有折善之意啊，古人是这样的哦，朋友有互相责备，你有没有遵守仁义的那个责任？朋友有折善之意啊，责备你不义，或者劝勉你遵守仁义。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君子之交是这样的，不能够私相授受，不能够取谄袒护的。打个比方来讲，某甲跟某乙两个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某乙就是他做一之后，他跟丙发生口角冲突，那丙比较有道理，甲比较没有道理，乙比较没有道理，然后甲跟乙因为两个是好朋友，所以甲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支持乙，站在乙这一边，那这个情形就是私相授，这叫取谄袒护了。那这两个都是凡夫俗子，这两个都不是君子，人人君子。人人君子的话，他未必会在丙面前骂乙，但是他回到家，甲会跟乙讲，其实我觉得你今天你这样比较过分，你不对，我比较同情丙，你这样你不对，你为什么不对？你就讲道理给他听，这样的朋友才有朋友之意啊。而朋友不是说你不对了我还支持你，没关系，甚至于还加油添醋说丙错，那这两个人真的是太差劲了，这样永远都是利益之交了，永远都是凡夫俗品之交了。这样的相处是很庸俗的相处，很庸俗的相处。你们从这一点也许多少应该可以体谅上司有时候为什么会骂你们吧。你们对上司这么好，有时候上司会骂你们，其实我是尽一个修行人的本分，你错了我就要跟你讲，我不能说因为你错，那因为你对我好，那我就装作没看见，不可以这样。我要有机会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这样你是错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两个都不是修行人。人就是朋友折善之意，就是这样的情形啊。这个是属于执心的部分，执心久的人为什么他会形成一心？因为他的人格没有双重人格，他没有双重人格，他也没有多重人格。什么叫多重人格？什么叫双重人格？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不叫双重人格，那个就是因为不同的场合他说不同话，这个不叫双重人格。什么叫双重人格？双重人格就是他的人格是不稳定的，他对某些人很好，可是对某些人不好。他在某些地方他在某些地方很光明磊落，可是在某些地方很奸诈，在某些地方 很会替别人着想，可是在某些地方很残酷，就是说他是两种标准的，前者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个是基本上他还是在一个人格体制下，在一个相同的人格，他因为环境不一样，他表现不一样。但是我刚才那所谓双重人格，不是双重人格，就是两种标准。比如说他对自己的标准可能是哦，他自己生气都无所谓，可是他就是气人，他就骂人家生气，他自己小气他都原谅自己，可是别人我小气他就骂别人，他是属于两种标准。那普通一般来讲哦，一般来讲我们讲双重人格可能都不只是双重人格，是多重人格啦，是多重人格，他自己也没有去跟他统合，他换句话说他自己哦很矛盾的、啊，他自己很矛盾，他自己不晓得他在做什么。那么他的人格的表现，时冷时热。什么叫冷？不是表情的，而是他整个心态很起伏不定，起伏不定，转变的太快了。他的人格没有一贯性。那这个大部分都属于没有执心，没有经过漫长的真心执心的锻炼。一个经过漫长的真心执心的锻炼的人，那慢慢的他人格有主体性，那个人是他有一个气质。哦，对了，我讲究一个气质，有一种气质会产生出来。那个气质就是我们讲究气质，约略等于佛教所说的哦，习气，也可以讲说业力。那这个是往不好的方面来讲。哦，我说那个气质，有的人的气质，有的有气质，有的没有气质，有的气就气质有很多种类，有的是好的气质，有的是不好的气质。比如说你为什么看某一个人会感觉，哎，这个人好像不是很，好像怪怪的啊、哦？那个绝对不是他做什么行为让你感觉，是整个人格让你感觉到了，让你感觉到了。哎，那一般有。你慢慢修行，你自己本身是统一的一心状态，你就能够看出别人的情况，你那马上感应，马上就感应出来了。如果你的人格是分割的、切割的，那么你自己会心浮气躁，那自己会哦起伏不定，那自己会很矛盾，会很挣扎，那就你还没有做整合的工作，那就因为你这个真心跟执心的还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你长期锻炼以后，你慢慢哦，慢慢你心口相应，言行一致，慢慢的形成一个人格的主体。有人格的主体，有一个一贯的人品，慢慢才有办法进入一心的状态。哦，由真心执心进入一心，一心就是禅定力了。如果你人格不稳，你打坐怎么可能得力呢？如果你人格不稳，你怎么会有禅定的个性呢？所以有修行没修行都对一个老练的禅师来讲都是写在脸上嘛，你都写在脸上嘛。一心，那么一心表现在什么地方？一心表现在走不到哪里，哪里就是宇宙。一心表现在见地上是当相即道见，表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当相即道，串习 连成一体。他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走路的时候就是走路，讲话就是讲话，打坐就是打坐，看书就是看书，开车就是开车，一切实地它都很稳，都是整个宇宙都在那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宇宙，走到哪里都是当相即道，都是肯定的。所以那个不是用头脑硬肯定的，它是长期的人格的训练，人格的熏陶，慢慢变成了一种架势，一种气度了，一种气度，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宇宙，那个一心的个性就慢慢形成。也不是说去到什么地方才说不要紧张，但是根本他从本以来他一直他感觉，所谓君子啊不愧于屋漏啊。那么君子啊，那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君子不愧于屋漏，还有另外一句是说这个 君子慎独啊，哎，君子慎独，就当自己独处在一个房间的时候，他也不敢晃事，因为啊，天知地知鬼神知啊，他也不敢晃事。一个这样的人，当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何必又要更谨慎一点呢？不需要，因为他随时都感觉是有人在看他，有人在看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都感觉十目所视，十指所指。他平常的人格气度就是这样了，所以能够形成修行人的威仪啊。他不需要再另外故作镇静了，不需要了。他平常就是这样，去到哪里就是这样，那一心。那什么叫无心？无心就是果地的了，无心。我们先不要讲无心，我们先讲一心。如果当一个这样的一心来念佛，这种一心念佛，那一心念佛是现证解脱啊，一心念佛啊，哎，那个是最高级的念佛境界啊。用这样的一心来念佛，用这样的一心来自心信乐欲生彼国啊，那这样一心念佛往生都是上品上生啊。刚到的时候就花开见佛，就得证无生了，一心念佛，那个是上品上生的那个净土行人，一心。那一心久了，就是无心嘛，无心就是不可思议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不用去想，他也不用想要一心，他也不用想要留意，很自然，他无功用行，自然状况，自然的状态，自然的状态，自然状态。就好像说那个藤条，对不对？本来是弯弯的，对不对？你要把它拉直，拉成一，那要经常拉一一一，拉久了以后，经过好几年、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个藤的那个藤性就变直的了啊。那个时候就不用再作揖了，那无功用了，没有再继续做作了。我们称为无心，就是说，当一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宇宙。走到哪里都是以临终的心情生活在人间，走到哪里都是用宗教的庄严之心来喝茶，用宗教的庄严之心来拜佛，用拜佛的心情来喝茶，用喝茶的心情拜佛，他统贯一切人，去到什么地方都是一的世界。那这样经过很久很久以后，他会习惯，会变成自然，那么勉强用功会变成习惯，那习惯久了会变成自然，那个自然，那个自然，就有很多种名称了，也可以称呼它是般若波罗蜜，也可以称呼它是涅槃，也可以称之为它解脱，也可以称之为真如，也可以称之为本地风光，一切名词都可以。那我们给他的实际体验的那个内容，我们称之为无心。无心。那有人可能会想说，哎，上师，可是以前有一句禅语说莫为无心即是道，无心犹可一重关哦。那这个是怎么解释啊？那你就被那个和尚的嘴巴骗去了，因为你执着无心，你根本不是无心嘛。那这好啊，你不要说是。你就说，因为你很执着嘛，所以他就说有一个佛，有一种境界比佛更高的，其实还是一样的，因为你不是真的无心，你不是真正的到达佛的境界，那你自以为你是已经是佛了，所以他才跟你讲说，有一种比佛更高，佛还没有究竟，有一种比佛更高的境界。对了。就是你根本不是无心嘛，那你自以为你已经是无心了，好，所以他就讲说，你不要说无心就是了，还有比无心更厉害的，意思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今天重点简单的讲哈，在这个复习在这个回顾一次哈，就上师直接而言，感觉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有为法，都是人为的，都是有为法，都是不自然的，都是被创造的，都是因缘生的，因缘所生的， 一切都是因缘生，一切都是有为法。那因缘生的有的一切，或者有为法的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很不实在，最后都带不走的。因为看透这一点，所以我很安于，很乐于啊，在这个履行自己的责任义务，那么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余，很甘心很快乐的安住在身默然，就是语言极静，身体行为极静，意业极静，三业极静，很乐住在这里面。那如果这两点条做不到的话，要赶紧念佛，赶紧念佛，要念佛，哦，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啊，合掌就是念佛，哈，哦，这个，哎，我们那不是一个那个净土发愿文吗？哎，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持世摄我，啊，哦，我今正念成如来名，啊，哦，为菩萨道求生净土。佛许本誓，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自心信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以此念佛因缘，得日如来大势海中。把那个净土华严文要很虔诚的念一遍。那这样的话，你今天至少在 这一天里面，万一不小心呢，你的世寿因缘到了，那么你也可以可保无恙了。如果你道业还没把握的时候，你就要每天早上都要练啊，每天早上都要练，保今日的平安，保今日一天的无事，保一天一今日的无事。那么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啊，那么即使没办法人天两住祖师禅，那么最起码也能够往生极乐。那么这是上次今天所说的重点。那么紧接着是说，所谓这个谈到日常生活的来补助辅助，因为要达到自心信乐欲生彼国又谈何容易，那么要达到看破然后极静又谈何容易，所以要有次第的从待人处事，从日常生活开始真正的做起，真心直心一心来自于无心，大概就是这样。那上次今天简单谈到这里，你们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提出来直接发问，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哎，那上次就要说到这里就好。有没有问题？好，哦，大致上啊，你们这个也许没问题，啊，也许有问题也不敢考我的样子，哈，哎，那我们这个就唱那个回向偈，谁来吟唱呢？嗯，愿以此功德哈，哦，来班长，合掌，好，
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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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
同生极乐国。
好，送掌啊，哦！好，啊，嗯，这个大家阿弥陀佛啊，哦，好。那就那个这里就交给谭轩啊，好。